刚才提到美中两国贸易战正酣，舌战十一回未见输赢，那么近期似乎还看不到休战的迹象。有评论说，台海两岸是大陆拼经济，而台湾拼政治。那么如果台湾的经济真的会日益的边缘化，对两岸的分与合产生何种作用？世界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如果继续，台湾是否能够坐收渔翁之利？好，首先请教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那么美中的贸易战对台海两岸关系影响，请您做一个评估，那么对两岸关系的利与弊各是什么？您的看法？
是，我想美中关系对台湾影响是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如此。我总体的评估认为说，目前来看是利多于弊。怎么说呢？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现在美国越来越关切台湾，而中国对台湾本来一直都没有松手嘛，所以这是利多。那从经贸上来讲，过去我们过度依赖中国，但因为现在美国的经贸制裁以后，中国的整个分工内有些松动，所以很多台商必须要离开中国或者到回台湾，所以在经贸上也减少了依赖。当然弊的问题就在于说，因为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对峙以后，有可能中国会找台湾做出气口。但是这个部分目前我觉得目前蔡政府还处理相当好，就是我们一直没有挑衅，我们只是捍卫主权而已，所以我想也没有太多的借口让中国来找。所以我想总体而言应该是利多于弊，当然利弊得失这个都还看未来的这个发展，还有很多变数，目前我们还看不到。
嗯，好的，非常感谢，这是严教授的看法。那么几乎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再来请教华府方面邀请的人在盐湖城的蔡德良先生，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贸易战对于台海两岸的关系也请您做一个评估，另外呢对于两岸的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利与弊？
是主持人各位观众严建教授大家好。我觉得目前这个是一个比较，说是说突然也是突然，但是说是有长期的准备也有长期，因为真的讲这个川普发动这个贸易战已经开始几乎是快一年了啊，从去年大概三四月开始说要开始发动，到后来有涨这个关税，到目前为止呢涨的关税涨到25%来讲。那么心理上来讲，我想很多两岸的这个不管是投资人也好或者一般民众呢，有心理上准备，本来上个礼拜觉得说应该是没问题了，一切都要解决了，这个协议都要签了，可没有想到说突然呢完全改变了，变成说关税加定了，而且事实上呢还威胁可能在未来所有的从中国大陆输到美国的商品都会加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有几个面向我们可以了解，第一个就是说对大陆的影响，第二个是对台湾影响，那第三个就是对整个东亚的影响。那么我们来讲的话，这个事实上来讲，因为大陆在依赖美国方面不像台湾依赖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就他们也一定有个心理准备，就是说准备走自己的路。换句话讲说，在从去年开始他们已经一直在打预防针，说假如有很多东西不能卖到美国来，或者美国跟那个强力的阻止大陆的商品卖到美国来，那么可以很明显的就是大陆准备走自己的路。换句话讲说已经有些心理准备，就这个准备够不够，能不能就这个挨过去，这是一个可以考量的现象。那么对美国来讲的话，因为进口的东西是非常的量，数量非常大，那一定会对消费者产生一些影响，所以美国能够撑多久，大陆能够撑多久，这个是不是有长期的现象还是一个短期的，这个对一般投资人或者台商的这个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一个尘埃落定的阶段，虽然目前已经有很多台商准备回到台湾来，但是因为台湾目前由于所谓的五缺啊，缺人工啊，缺这个土地啊，缺水缺电，这些问题的话呢，假如说有大量的资金大量的投资回到台湾的话，是初期应该是好事，但长期下来因为这个成本很快就会飙升上去，所以很难说是长期还是好吧，因为台湾毕竟不是那么大嘛。那么假如一下子比如说有像这个蔡英文政府所讲有5000亿台币的资金回来， 投资的话，那么是不是对这个投资环境产生一个加成的效果？那这很难讲。所以目前看起来，这个整个的情势还有点混沌，不太确定。很可惜，两岸政府并没有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目前对台商来讲，只能各自自求多福。所以目前看起来还是有点混沌的，要看各个行业他们的所谓的这个毛利率，看他们所谓的这个适应，还有这个竞争的对象，来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说他们可以不需要动，还是说动的情况能够动多少？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未来两三个月能不能解决，还是说这个关税加了以后25%加了会不会变35%、50%，或者是说长期的，比如一年两年都会这个样子？那么这种长期的话，这当然就要做长期的因应的方式。那目前最糟糕的情况，对整个东亚来讲，所有的投资人来讲，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不确定性，不确定说我到底要留在这里还是要走。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很多很多投资就会卡在那里，只是有些可能资金会先撤走啊，怎么样？但是整个来讲，是一个不确定性太长太多了。
蔡德阳先生啊，先讲到这儿这个问题。接下来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啊，先请教这个台北的严建发教授。那么2019年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年，是这个美中关系40年，也是美国的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那么在最近啊，美国国会众议院应该是，我没说错的话，是上一个星期通过了表决，通过了一个叫做台湾保证法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也是在上一个星期的时候，那么非常这个罕见的啊，不寻常的是，白宫的官员、国务院的以及国防部呢，有好几名这个官员，这是第一次公开的参加了这个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国会山举行的这个庆祝这个美台关系啊，就是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这样一个酒会。那么最新的这一系列的发展，对于两岸关系是否能够带来实质性的这样的影响，对于台湾的这个蓝绿两大阵营的这个影响各是什么？
是，我想这里目前看来是有点所谓的图穷匕现啊，因为过去中国一直讲一个中国原则，那美国这边就是所谓认知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但他又说这是美国定义下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大家都对于台湾问题没有说太就是没有太明显的去表白，但是慢慢的时间的推移，我们看到现在越来越明显了。也就是说，从只要回到当时1945年这场战争之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台湾是美国花99.5%的资源把它去殖民化，所以这个问题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怎么会愿意把台湾归还给中国呢？那中国又是一个历史迟到者，现在PRC 是在1949年才见证的，1945年台湾问题就已经解决了，已经处理了，就他殖民问题处理了，所以，他这个历史知道者，他怎么去宣称台湾是他一部分？所以，大家都在打模糊仗啊，只是说到时间到了，快接近的时候，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朗化。那显然以美国所定的这个台湾这个保证法这些一系列的发展，很明显就是美国支配台湾的这个是一个现实，而如果说中国想从这里面获取一些要攫取台湾的话，我想会受到美国非常强力的这个反制。
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同样一个问题，我来请教一下人在盐湖城的蔡德良先生。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表决通过了这个台湾保证法，那么是也是为了庆祝这个台湾关系法的40周年，那么很多高官啊，美国方面也是非常罕见的出席的这个酒会。那么对于两岸关系，这些发展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对于蓝绿两大阵营各自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看起来，这个美国政府官方或者国会透过国会来做这些动作，事实上这一次也是，我想可能是第一次，这个所谓的官方正式的动作就是来支持台湾关，但是也说他要礼仪性来讲，他也是支持这个礼仪啊，这个典礼啊。所以以美国国会通过这几次这几个案子来讲的话，我想都是 比较一个叫做这个显示性的这种所谓的一种端出一种姿态，因为这些法所通过的案子呢，基本上都是正常来讲都是美国行政单位本来就可以做的，并没有说不可以做，它只是一个确认说我有授权给你做，但事实上没有授权本来就没有说不可以做，所以这个是一个实质上是没有真正的实质上的意义的，只是说它让你觉得说让在台湾的人或者在台湾绿营的人会觉得说，哎，我得到更多美国的支持，那事实上来讲是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不过刚才我想刚才像严教授讲的很好，就是说你可以确认也许你大陆方面有动作的话可能就这样子了，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表示性的动作。那对这个对蓝绿方面对台湾的影响，我想是让人家感觉上这个美国政府是比较支持绿营的，这是没有错。
好的，非常感谢，这是蔡德良先生的评论。那接下来我把这个节目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林森。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目前在这个美中台三方的这个情势比较这个混沌不明的时候呢，当然也有这些媒体他们发表评论说，如果现在看起来像是这个大陆跟美国他们都在拼经济，虽然可能是彼此各自拼也是在互拼，但是台湾呢好像一直都在拼政治，那么台湾的经济有可能边缘化的这种危险呢。那么但是呢也有人说到这个两强相争啊，鹬蚌相争，也可能台湾得利。那么到底您是怎么看在目前这个美中贸易战这个大战方案的时候，台湾的一个经济角色跟地位？
是看这个问题，应该是说从人为的角度跟结构性角度。人为角度，不管你拼经济或拼政治，你要看这个结构性的这个条件。过去有一段时间，台湾是很边缘化，是因为资金都往中国里移动。但是台湾的边缘化不至于非常边缘，如果用学理来看，它算是半边陲。
嗯，
就是还有比我们更后端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就没办法像以前1990年代那么样的繁荣。但现在是情况又该又是转变了，现在是很多人逃离中国要回来台湾，那可能往日本或美国连接，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国防台湾的这个确保法，这里面又保证法有提到说台美要这个T法要重启，还有这台湾跟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签或者会讨论，那这就表示说我们就往另外一边移动了，可能将来跟日本、美国连接会更深，但是台湾还是一个属于半边陲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结构性。那至于拼政治、拼经济，本来台湾就是个多元社会，也因为媒体报道政治，所以忽略了经济在拼，其实经济也很拼了。你看大家每天在忙什么？忙着经济嘛。所以我想那个只是一个媒体的说法，媒体是选择性的这个报道嘛。我想很多，包括像我们说社会教育也在进行了。并不是因为拼政治以后就没有这些都不动，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里面有一个盲点，分析上的盲点。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蔡德良会长，就是当刚刚我们也请教了这个严建发教授，在问题当中我们也提到，有人认为说这个在美中两强鹬蚌相争的时候呢，台湾也有渔翁得利的这个可能啊。那么您同但是也有这个另外的说法，刚刚也请教过严教授，就是也有可能有人说会有这个台湾会有边陲化的危险了。那么刚刚已经请教过严教授，现在想请教您，对于在目前美中贸易战当中台湾的这个目前的形势，不管是政治上的或经济上的，您是怎么看？会更好呢，还是会更危险？
现在问题就是在这里，就是美国对这个大陆或者对整个东亚的压迫啊，因为这个经济上来讲，它有个压迫感，因为它不是它目前看起来只是针对中国大陆，那其实中国大陆会牵涉到韩国、日本、台湾这些国家的经济，那么现在是25%，会不会涨到35-50%？那么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目前在整个区域的所谓的这个联盟或者是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上来讲，都是缺乏的。 譬如说跟美国的 TIFA 根本没有办法谈，他们根本不跟你谈，那么也没有办法参加这个东协10+3、10+1，也没有办法参加 RCEP， 也没有办法参加TPP， 所以呢，这个关税的损失呢，是不会超过美国对大陆这个对大陆这个关税的这个要求，所以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就台湾目前的话，假如纯粹以各国在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上来讲的话，那么台湾已经被边缘化了，因为它已经又不在东南亚的这个协定里面，又不在这个东北亚，那么跟其他国家，跟韩国、跟日本都没有自由贸易协定，跟美国也没有自由贸易协定，所以这个我们想主要的所谓的经济边缘化是在这里。那么至于说这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对台湾来讲是有利有弊，目前看起来还不知道，因为主要是美国，尤其是川普本身对大陆现在的要求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在两边有没有可能在短期内达成协议？只要一达成协议，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投资人才知道要往哪边走。在还没有达成协议之前，投资人可能还不晓得，因为你这个任何一个投资动作都可能是长期的。这长期的，你假如说万一过两天他们协议达成的这个关税通通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要搬回大陆去呢？所以这个情况产生目前是混沌未定的状态。当然有可能说因为这样子，所以导致中美两国产生更多的冲突，然后对台湾更利用台湾做一个筹码，互相在这个叫做这个显示自己的肌肉，那么就做更多的危险的动作。我们希望这个蔡政府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就像刚才严建华教授建议的，能够保持这个冷静，没有不会过度挑衅。这样子的话，我们台湾才可以保证安全的，起码可以度过这个关卡。最重要就是明年1月11号，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刚好又碰到美国对大陆强力施压，是不是大陆会不会有这个动作出来？就是说要表达一个不满，或者是要找到一个宣泄口，比如有大陆可能从现在一直到一月的时候，这个中美贸易战的关系，所以民情、社会不安，民情不定，这个为了要维稳，只好对转移他们的这个注意力，对台湾才做出一个什么动作出来。尤其1月11号以后，假如说绿营的选举选得很好，那么是不是大陆会觉得说对台湾产生绝望，而对台湾就做一些动作，影响到两岸的安定，这是我们最关切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继续再把节目交给林森。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啊，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主办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台湾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讨论，号码是00801148940。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接下来有一些网友和这个观众听众的一些网上的评论，我来读一下。第一位是一位叫傅正辉的我们的网友，他说现在的台湾的选情是可以断定郭台铭肯定是赢不了国民党的初选的，而民进党的赖清德呢可能会胜过蔡英文，2020还是蓝绿对决的场面，柯文哲若是参选会吸取不少韩国瑜的选票，那么因此团结的绿营的胜算还是比较大的，因此两岸关系将维持现状，可是风险将加剧，不可不慎重。另外一位是网名叫 T. Jerry 他说川普也就是特朗普发动美中贸易战，或许可以让台商将工厂重新迁回台湾，但是对于台湾提升就业能力是有好处的。另外一位网友叫玉溪，他是说真民主是主权在民，看看人民有没有权利就算真假民主的区别。那么台湾比中共要真民主不知道多少倍，至少他们没有墙需要翻。好，与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关于美中贸易战、两岸分与合的话题的讨论暂时就先进行到这里。 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寒流与台风能否翻转两岸关系，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